生活像一杯茶，一壶酒，一本书，每个人都能品出不同的滋味，体会不同的感受。欢迎收听生活You and Me。
每年五月是亚太裔传统月，也是心理健康推广月。那么呢，从五月开始呢，在每个星期三早上10点，我们希望借由这一个固定的时间，让听众朋友们可以好好的注意审视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那么在过去的几年，除了有疫情，还有不断的枪击案，甚至呢，在我们的华裔社区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那么说到这些坏消息，不但严重的影响了每一个人平静的生活起居，也影响了我们大大小小的心理健康层面的冲击。那么接下来呢，在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我们将邀请来自于不同机构的专家，为我们带来一系列有关心理健康的话题。说到心理健康，身体才健康。那么今天的特别来宾呢，是洛杉矶县政府心理部门长堤亚太家庭心理健康中心的负责人谢功达博士 Dr. Derek， 现场呢跟大家呢谈一谈压力。压力其实也会造成你的心理负担，也会影响你的心理健康哦。好，那接下来呢，谢博士要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呢，到底什么是压力呢？谢博士
，Jace 你好。简单的说，压力是我们在经历生活里面挑战的时候啊，所引发的一些身心反应。
嗯，
就好比说，当我们的人类的祖先在森林里面碰到一只狮子或老虎靠近，然后他这个时候他的心跳和呼吸都会加快，
是
啊，血压会上升啊，肌肉会紧绷。这个大量的荷尔蒙啊，压力荷尔蒙会被释放，帮助他整个身心状态动用所有的能量啊，来准备逃跑或是跟这只老虎打斗。那虽然我们现代人一般不太会需要跟狮子老虎打架哈，不过当我们在面临到让我们感到威胁或是感到压力的情况啊，不论是说在工作上、在学业上啊、经济上面的压力啊，或是说像碰到跟亲友吵架啦、离婚啦啊、亲人的离去啦、生病啦，或是说没有达到一些自己或是其他人的这个期望啊，或是失眠啊等等这些，甚至就像我刚才来这个路上碰到塞车哈，或是说这个碰到一个很吵的邻居，这些小小的事情都可能会引发启动这个类似的这种身心的压力反应。那简单的来说啊、压力分成两大类，一种是这种急性偶发性的压力，就好比说在山里面碰到一只老虎，或是说面临到一个很重要的考试。
嗯哼，
那当这个老虎不在了，或是考试结束了啊、这个压力的反应也就停息了。
是。
那另一类是长期性的压力，这个 就好像说那个老虎它一直跟在我们后面不远的地方，虎视眈眈，如影随形，那随时都可能要在拼命的、准备逃跑或是跟它打斗。那有的时候的一些工作上面或者家里面的压力啊，夫妻之间的冲突啊，或者家暴事件，经济上面的压力啊，或是说前面几年大家经历的这个新冠的疫情啊，还有不时发生的一些排华暴力事件啊，都可以说是属于这一类的长期性的压力。那长期性的压力对我们的身心造成的伤害跟负面的影响特别的大，因为它就好像一个车子，它的引擎永远开着，一直都得不到休息。
听起来压力真的挺大的哦。不过呢，如果是这种压力呢，长期的跟着我们如影随形的话，会造成我们身心灵哪一些负面的影响啊？
嗯，是。那长期性的这个压力啊，它会造成心血管的疾病啊、中风啊，还有降低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的功能啊，让我们比较生病，各种不同的病，包括癌症、糖尿病啊、消化系统、肠胃方面的问题。还有就是造成甚至脑部的这个结构性的一些改变，它会让我们的记忆力、认知能力跟学习能力的减退。
哇哦！
还有会就让我们这个心理，它会引发一些心理跟情绪方面的问题啊，包括我们过去谈到的一些忧郁症啊、焦虑症啊、自杀的念头等等。那在早期美国1990年代的一些研究就发现说，童年时期所经历的一些负面的经历哈，他们叫做 ACEs。那在这个美国的这个 CDC 前面的主要的十个死亡原因，一半啊跟这个 ACEs 都有一些密切的关系。
嗯，
那很多的人在面对这个压力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用一些比较不健康的方式来排解压力啊，就好比说我们会可能吃一些垃圾食物，不运动，
我会我会
然后那个看那个连续剧啊，
我也会，
或是看抖音就不睡觉，然后抽烟喝酒、
这个
吸毒、赌博、甚至就是这些这一类的事情常常会让我们的问题变得更糟啊、压力变得更大。
但是我们没有压力，可能就是不自觉的，你自己觉得没有压力，可是你都在做这些呢不健康的方式，对，吃垃圾食物啦，啊，不运动就是我天生不爱动啦，看连续剧啊，这追剧好看啊，对不对？看抖音啊，对，这个才能够跟同事之间有话聊，对，所以这些原来我自己本身都有那种的看不见的压力，所以谢博士，您说我们对压力的反应就会常常造成自己更多的压力，怎么解释啊？
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说它会变成一种负面的循环，就是我用一个睡眠做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当我们睡眠不好或是不够的时候，它就会产生这个身心里面的这种紧张跟压力，是不是？ 那我们身心的压力又会影响我们睡眠不好，所以这种互为因果的这种负面循环呢，常常就是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个写照。那又好比说，如果说我们因为某一些这个跟心里面预期不太一样的一些事情发生，感到失望，感到不满意，也会让我们身心有点紧绷，感到这种压力感。那这个时候可能会开始滑手机啊，滑了很久啊，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啊，身体就更累了，那更不放松，那压力感有的时候就更重了一点，那这个时候就更不想睡了，然后就更继续的滑手机，一直滑到深夜。那第二天因为这个睡眠不够，觉得疲倦，精神状况不好，工作的效率不好，事情没有处理好，有的时候压力就更大了，是不是？就是变一个循环。
真的，
我最近也有过这样子的经验。
哦，是吗？你也追剧吗？
也有过，
反正就是压力过大，你就睡眠不足，然后担心很多。就我相信呢，这是现代人的通病哦。那么我们该怎么样来面对，然后来处理，然后放下解决呢？这个压力很大很大，滚雪球。
是。那其中的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可以试着去看清楚我们压力的来源。然后看看有什么是我们还可以做，可以去影响或改变的部分。我们把我们的焦点放在我们可以影响跟改变的部分，不要把那个注意力放在已经发生了或是我们没有办法影响改变的部分。那其中一个大原则就是说，我们在一动一静之间，就是说我们看看我们可以做什么或是不做什么，可以让我们的这个一切变得更好，至少不变得更糟。这是一个原则。那如果说我们压力的来源，举个例子，是我们有太多预期要做的事情，然后在我们有限的时间是不可能做得完。
对，
那我们也要看清楚它，然后接受这个事实，然后我们衡量一下，就是我们这些所要做的里面哪一些是最重要的几件事情，我们着重的尽量把它完成。那其他的那些比较不重要的，看能不能把它删减，或是说接受那些部分，我们是就不去做了，或是不会做得很好，我们要接受它。那一般来讲，就是我们在生活里面，就是说我们希望有看到什么样的一些结果啊，希望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我们会可以试着说就去看清楚，说可以产生那个想要的结果，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一些因缘条件。那我们可以尽量的就是说尽我们的力，在那些相关的那些因缘上面下功夫。
是
比方说我们简单说，我们想要长出一个丝瓜，那我们就要种下这个丝瓜的种子在一个合适的土壤，然后我们去施肥，给它恰当的水阳光等，那到时候这个丝瓜可能一段时间会长得出来。那如果说我们所能够做的努力都做了，丝瓜还是长不出来或者长得不好，那我们可以试着去观察一下，看问题是出在哪里，有没有什么我们需要调整的地方，或者可以请教这方面更有经验的朋友是不是？
对。
那但是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当我们已经尽了一切我们的力做我们所可以做的事情之后，那最后的这个结果还是不如意，那我们就要练习去接受它。因为不接受这些不是我们希望的一些结果，然后让我们自己很心烦，很焦虑，很不满，感到生气难过，那这个让自己停留在这个负面的一些想法跟情绪这个对事情，对我们自己，对他人都没有好处你说是不是？
太赞成了。来，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现场。
生活是一本读不完的书，只要你认真地经历了人生，就有收获。你正在收听《生活你和我》。
那么谢博士，您刚才呢有提到长期压力对我们的身心有很多负面的影响哦，但是这个长期压力呢又好像是我们现代人普遍的处境哦，真的是长期如影随形的压力跟着我们。那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能够疏解压力或者是减低压力所造成的身心当中负面的影响呢？
就如你所说，我们现代人绝大多数都是面临很多这种长期性的压力，那真的就像好像不远的地方不时的都有个老虎在那边虎视眈眈，好让我们长期处在这种所谓的交感神经过度活跃的状态啊，就像刚刚讲到一个车子，然后它的引擎一直停不下来，一直都没有办法休息，你说是不是？
是。
那所以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帮助我们自己啊，常常的去多去启动我们的副交感神经，这个是啊，帮助我们放松跟休息的这个神经系统的部分。
怎么启动呢？
那怎么启动呢？就是我过去曾经可能也提到一点点，然后就是说做一些能够帮助自己身心放松的事情，就像对某些人来讲，就是说可能是可能听一些他喜欢的音乐，看一些他觉得好笑的节目，或是晚上睡觉前呢泡个温水澡等等。好，另外就是说，我们可以试着让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肌肉放松啊，比方说我们把我们的舌头抵着上颚，让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下巴，我们的肩膀，还有这个像肚子的这个部分，还有全身的这个肌肉，我们让它试着这样放松下来，这样也会有帮助。那另外啊，就是说我们可以做一些呼吸的练习，就是说让我们的呼吸缓慢下来。
是，
因为像我刚才提到那个交感神经过度活跃的时候，我们就是呼吸变得急促，我们的这个肌肉变得紧绷，对不对？
对。
当我们练做一些方法，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呼吸能够缓慢下来啊，比方说我们做几个深呼吸啊，用鼻子吸进一大口气，然后憋着两三秒。然后慢慢的用鼻子再把气释放出来啊，我们这样重复几次，呼吸就会缓慢下来，然后就可以启动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啊，帮助我们放松。那另外一个有关这个呼吸的练习啊，就是说过去可能也有提到，就是腹部的呼吸。如果说我们把我们的手掌心啊，你放在你的小腹啊，就像你抱着一个气球，然后在你放松自然呼吸的时候。你可能会感觉到这个小腹它自然的会有一个起伏，那你在吸气的时候它会胀起来，然后你呼气的时候它会下降下去，就把你的注意力放在每一次呼吸的时候，这个腹部它自然的浮起跟下降，那起来的时候你知道它浮起来啊，呼气的时候你知道它小腹下降下去，那有的时候你发现你的注意力跑掉了，那你发现的时候你就再回到察觉你这个呼吸的时候这个腹部的起伏。那这个练习我们可以坐着做也可以躺着做啊，等到熟练了以后，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比方说我们站着排队买菜等着付钱的时候，都可以做这样子的练习。
挺好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身体正念的练习。
正念
啊，正念啊，简单的说就是活在当下，我们觉知到眼前这一刻的身心经验啊，除了像刚才提到这个觉察我们在这一刻我们呼吸的时候这个身体上腹部的起伏，我们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啊，不时的把我们的注意力带回到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跟我们的身体，好比说像类似像身体的觉受啦，它的姿势啦，或者这个动作。那举个例，就是说如果说在开车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注意力从想东想西，想到过去，想到未来，我们带回到开车，啊，同时清楚的知道我现在手正握着这个方向盘，啊，我的后背可能正靠着椅背，啊，我眼睛正看着路上的这个红绿灯跟路况，我也知道我的手或许正在微微的做一些调整这个方向盘。那我们把这个注意力带回到我们当下眼前正在做的事情，还有我们的身体。这是一个很有好处的练习。
是，
他们在哈佛大学心理学家 Matthew Killingsworth 跟这个 Dan Gilbert 他们对5000多个人做了一个其中一个研究，就是发现说当我们的思绪徘徊在过去或是未来，都会带给我们不开心的情绪。他们有一个发表的 paper 叫做 A wandering mind is an unhappy mind。 所以就他们做了很多的研究发现这个结论，所以我们在正念的练习，它可以对大脑的这个健康的这个灵活性跟情绪的安稳，还有就是抗压能力，还有快乐程度都有很大的帮助，甚至能够改变脑部的结构，对抗脑部的这个老化啦，改善失眠啊，焦虑跟忧郁。那还有就是说任何就是 带有一些韵律感、重复性的活动都可以帮助启动这个副交感神经的运作、比方说像打打太极拳、做一下瑜伽、气功、游泳、散步、打毛线、做一些放松的伸展运动、都可以帮忙、就是启动这个机制、帮助我们放松。另外就是我过去也常常强调，就是说运动真的很重要。
嗯，运动很重要。
对，每天运动、至少30分钟，一个星期至少4次，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增强我们大脑的思考能力、我们的记忆力、预防失智症，还有带来快乐的情绪。那当然均衡健康的饮食跟这个规律的睡眠也很重要。然后我们可以尝试在饭后睡觉前、做一些帮助自己身心放松的活动。比方说你用温水泡泡脚，听一些自己喜欢能够帮助放松的音乐、做一些速度比较缓慢一点的伸展运动、在睡觉前的30分钟就尽量不要滑手机了哈。那在身心比较放松的一个状况去睡觉、可以提升睡眠的品质，调节这个自律神经。那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就是下点功夫、就是用心的去开展一些、能够互相、带来支持，互相带来关怀的一些朋友圈子、投入我们有兴趣的事情、多做一些我们喜欢觉得好玩的活动。我们上一次节目谈到这个好玩很重要，
对，结伴出游
然后可能的话，对，多去一些大自然的地方走走，这个也很好、然后身边如果、真的、不太容易有好朋友、常常这个陪伴的话，也可以考虑养一只猫猫狗狗的宠物，他们也可以带来很温馨的互动跟交流。
你们家的猫还好吗？
对，很好很好
是 对
然后这些对于这个舒缓身心压力还真的是很有帮助的、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找到一些自己觉得合适的，然后就是我们可以固定，我们可以持续的去做的一些活动、它变成我们的生活里面的一部分，变成我们的一个习惯。因为这个压力它是会累积的，那所以这个压力的管理是也是一个终身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要真的找到一些这些我们可以真正会常常去做，就像我们已经习惯了我每天晚上睡觉前可能要刷牙，
对，
然后我们要就是找到一些这些活动能够帮助我们放松，帮助我们就是说身心都能够放松下来、我们持续的去、去参与 这样子的活动和事情。
对，就是把这样的一个好的习惯融入到你的生活当中，很重要。
对，没错。
但是好像有些人遇到同样的困难，他们的抗压力能力就比较好，然后有些人就感觉上好像比较差，所以谢博士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增加我们的抗压能力呢？
是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环是我们怎么去看待我们的困境、这样子这个我们怎么去看待它，它会影响我们怎么去回应它。那比方说、如果说我们把我们的困境看作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努力和克服的一个挑战、这个会增加我们的抗压性。因为事实上也是如此，就是很多研究显示说，当我们一个人能够过去有效的去看清楚我们的一个问题，然后去想出一些解决的方案，然后并且去采取行动去克服这个困难的这个过去的这些经验，当他在面对其他环境里面的一些困难或是挑战的时候，他多半也会、如此的去回应哈。那所以从这个角度 来看和说，就是我们人生中的困境，当我们这个积极的去面对去克服它，它能够帮助我们建立自信心跟这种乐观进取的这种勇气。一种就是好像我们一次次的克服这样子、这么困难的一些挑战，其他的困难也难不倒我。就是说我经历过这些大风大浪，这点小波折不算什么。
对、
建立这样子的一种信念跟态度，或许这也是为什么那些武侠片里面的小和尚去少林寺学武功啊，老师傅都会先要他先去挑水砍柴，尝尽各种的这种身体上的艰难挑战。
对、
等到他在学真功夫的时候，或是遇到强敌的时候，他面对困境的这个心力就不一样了、是不是？所以另外就是说，你看像一个跑过这种40多个公里的这个马拉松的运动员哈，你要去跑个五公里，那简直就像他只是去公园去散散步那么轻松的感觉哈。
真的，他回答你 piece of cake 好吗？所以这么说，有一个强度的压力，其实对我们也是会有好处的喽。
是适量的压力了，还是能够帮助我们动员我们这个身心的这个能量哈。
对，
然后面对我们的挑战啊、像说我们可以帮助我们集中我们的注 注意力去准备一个考试或者参加一个比赛、我们需要一点压力，我们也需要压力来帮助像我们刚刚讲建立我们的抗压能力、建立我们的信心，还有我们很多学习方面的一些经验、可是当然就是说这个压力过大或是这个长期的压力、对我们的身心还是有很多负面的影响的、需要我们去积极的去舒缓、去排解。那另外就是说我们也并不是要去过一个完全没有压力的生活，因为很多时候生命里面最有价值的一些事情啊，常常也是有相当的挑战或是不容易的事情啊，就好比说爬山啊，通常风景最美最让人震撼的景色哈、通常是不太容易走到的地方，
宫顶，对
对，可能是有的时候可能需要走好两天在野外扎营你才走得到那个地方哈、
那太过瘾了。
那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过一个完全没有压力的生活，那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失去一些生活里面有很多意义和价值的一些经验。
生活是一面镜子，我们总想从中辨认出自己。欢迎来到生活幽安密。
那我们过来说一说，就是呢，压力是不是跟情绪有很大的关系呢？
是的，真的压力哈，尤其是压力过大或是像刚刚讲这种长期性的压力，我们要好好的去排解，它会造成或是引发这个心理情绪方面的问题，包括像忧郁症、焦虑症、自杀的念头，这都很多的数据。
对，
那既然压力跟负面情绪有关，那有意识的我们去开展一些比较正面的一些情绪，像说这种快乐的感觉、我们去欣赏，我们去感恩，这种心情也都可以减轻压力。像我在过去的节目也提过，就是正向心理学里面研究发现说，我们当我们在写这个感恩日记的练习，它可以让我们的增加我们的快乐感。那在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们写下这一天让我们感到欢喜，感到一些还挺去可以值得去珍惜感谢的事情，至少写下五件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这样可以 balance 我们平衡我们大脑这个天生的这种负面偏见，因为我们大脑这个设计就是特别会去注意我们生活里面环境里面任何可能带有威胁带有压力的一些事情因为这样过去可以帮助我们生存，然后可是对我们身边比较不构成问题的一些美好的事物我们常会去忽略。
对，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感恩日记的练习的时候，我们就是练习注意到我们生活里面很多大大小小有时候可能是很小的事情，可是我们还是值得我们去珍惜去感到幸福的事情，我们把它一一记录下来这个时候就好像再重新品味一次当时这些一杯香醇的咖啡的一样
对，
可以帮助我们放松，也可以帮助这个大脑建立这个回路，更容易去注意到身边这些美好还不错的事情的这些思考的习惯可以增进我们的幸福感跟快乐的能力这样子也可以疏解我们的压力。
哇，你看增进呢你自身的幸福感跟快乐能力您自己呢就可以做到那最后呢，当我们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呢，那谢博士有什么资源是我们听众朋友可以来应用的呢？
那我们在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们就要懂得我们去善用我们环境里面可以运用的资源那就好比说像我们在训练跑马拉松的，我们可能会去请教一些有跑过马拉松的经验的这些长跑者，对不对？
是。
那我们碰到工作上或学业上面的这些困难我们可以请教懂得更多这相关方面的这些人，他们比较懂的人有经验的人。
是。
那当我们有的时候碰到经历一些真的是有点难以承受的一些这种压力跟这种情绪上面方面的困扰，那然后我们关怀我们的朋友圈子，有的时候当然他们是我们的支持我们的资源但是另外我们也不要忘了说我过去提到这个全美的这个心理危机热线988它这个是7天24小时免费的提供这个就是专门可以聆听然后给我们支持，当我们碰到这种心里面很多的这种困扰跟
难以承受
的这种压力
是。
那另外就是说我们洛杉矶县心理健康部门7天24小时我们有一个服务热线就是说你可以随时打电话来询问说在你家附近的一些心理治疗中心，他们会把这些相关的资讯这些资源提供给你。那这个服务热线是1800-854-7771 1800-854-7771 那如果说你需要会说这个讲中文的一些心理治疗师啊，因为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些不同方面的调试啊，我们身心方面试着去调试啊，可是真的这个我们的情绪啦，我们各方面的心里面真的还是真的过得很辛苦，我们不妨真的去利用这个已经有的这些心理方面的专业的资源，因为我们已经自己试着去做调试，可是还是真的心里面的情绪也好，或者说心里面的一些很心烦，很真的很不开心的事情影响到我们，甚至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跟工作，那这个时候我们很值得去利用这个已经有的这些资源啊，比方说如果说我们需要说中文的这个心理治疗师啊，我们在这个洛杉矶县心理健康部门，我们在 Covina 的诊所，他们那边的号码是626-430-2900，626-430-2900。那社区里面有很多这些非盈利机构啊，包括像说华埠服务中心啊，他们也有说中文的这个心理治疗师，那他们的号码是213-808-1720啊，213-808-1720啊，他们在 Chinatown、Monterey Park 和 Alhambra 都有诊所啊。那如果说在 Long Beach 那一带，就是说我在负责的亚太家庭心理健康中心啊，那里的电话是562-346-1100，562-346-1100。对，这些都是其中的一些资源，就是欢迎大家可以好好的去利用。
是的，我们要再一次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五月呢就是我们的心理健康的意识月哦，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多多利用呢，不管呢是呢刚刚呢谢功达博士呢在空中跟大家分享的这些讯息，更重要的要想我们呢一有呢比方压力啦，或者呢没有办法解决的困难啦，其实都要求助帮助哦，所以这些资源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使用。那全美的心理危机热线是988，那这也是7天24小时提供免费的聆听跟支持。那当然，洛杉矶县心理健康部门7天24小时的服务专线呢，也随时欢迎听众朋友呢，您可以打电话呢询问一下您家附近的心理治疗中心。服务热线呢是1800-854-7771，1800-854-7771。那么如果说呢，您要呢熟悉的语言像中文的心理治疗师，那么在洛杉矶县的心理健康部门呢，在 Covina 的诊所的电话是626-430-2900，626-430-2900。社区里呢，像刚呢谢功达博士也提到的非营利组织 Chinatown 的这个Service Center 呢，华埠服务中心也会说中文的心理治疗师，电话是213-808-1720，213-808-1720。那么在 Chinatown、Monterey Park 呢、Alhambra 呢都有诊所，华埠服务中心也可以提供呢这方面心理治疗的一些咨询。再者呢，就是谢功达博士所负责的亚太家庭心理健康中心在 Long Beach， 电话是562-346-1100，562-346-1100。节目现场呢再谢谢亚太家庭心理健康中心的谢功达谢博士，谢博士谢谢你，我们下次见。
好，谢谢，谢谢大家，祝大家平安健康，好，快乐。